这几年越来越多听到人说，基督徒应该多多的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参与世界上的事啊。那你要参与这些事，我觉得圣经的确是允许的，甚至我们应该积极参与。但是呢，教会总要把传福音当作第一要务，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而你在参与世界上的事的时候，也要小心，就是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做。很多人会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话说的没有错，圣经也有讲，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我们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见证来，就是我们要活出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样式。活得出来吗？基督徒，我们跟世人有可以合作的地方，有难以合作的地方。有可以合作的地方，就是有一些共同的道德标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这些我们可以合作的。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信仰的最核心的，并不只是说我们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
神是看我们的内心，
你心里想就是犯罪了。但是世界上的法律只管你行动上犯错的地方，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跟世人合作的时候，我们能够推广我们的信仰到什么地步。我觉得在很多事上，如果我们要跟世人合作，譬如说我们一起合作反对同性恋的一些什么作为的话，你都可以做，法律允许的范围你都可以做。但是你做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你要知道我们跟他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立足点。我曾经劝基督徒，就是说，你说同性恋不应该有什么权利啊，你要小心，你要小心。我举了一个例子，以基督徒的立场，所有的罪里面，最惹上帝愤怒的就是拜偶像。我说，我想我们基督徒没有权利，也不应该，虽然我们相信拜偶像是一个非常邪恶惹上帝愤怒的罪，但是我们在跟世人包括非基督徒合作的时候，我们大概不可能提出任何一个法案，我们要禁止拜妈祖。我从圣经来看，偶像是最惹上帝愤怒的，的确是。但是我们要消灭台湾或任何地方的偶像，我们只能用传福音的方式，我们不能用立法的方式。基督徒参与这个世上的任何的活动，就是我们需要把能够有共识的东西想出来，而且我们需要有合理的逻辑的推理，要合逻辑，要合事实，要有一些共识。这我觉得不是很容易，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代，如果基督徒要做盐做光，要推动我们的这种道德观，看到这个世界上的道德观这么败坏的时候，我们要推动的时候，我觉得釜底抽薪，我只能做一件事情，我就是传福音。如果我们反对同性恋，不可以有同婚等等的话，可能在我估计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大概几年前，支持我们的人会不少。但是再过几年，我觉得社会上包括年轻人长大了，除非台湾有信仰的复兴，否则不仅是台湾，全世界都一片倒。我觉得 性道德一定崩溃。当你没有基督的信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社会上的价值观，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开了一扇门，我们违反上帝的命令，下面你要把它合理化就非常容易了。人不知道人会堕落到什么地步，人不知道我们可以坏到什么地步。基督徒如果要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我觉得最直接最应当做的就是传扬福音，那么其他的我觉得都不是治本之道。你那个法律能够规定到什么地步很难说的，基督徒应该参与，但是会有他的困难。如果一个社会基督徒的人数在减少当中，像西方就是在减少当中，你想要他走得对，往往比一个非基督教的社会像台湾要更难。因为尝过天恩滋味的人一旦远离了上帝，他对上帝的反对是更强烈的。所以我对美国对欧洲他们的往下掉啊，包括感恩节，你看看波特兰那些地方都是说没有什么感恩节的，是国上日，这是白人欺负我们原住民的日子，没有什么好感恩的。然后就一大堆的这些匪夷所思的一些，那个冲突会越来越多，而碰到的问题釜底抽薪，起码神给教会的是传扬福音。那么基督徒可以做各样的事情，但是你做的时候求主帮助让你能够做得恰当。耶稣对门徒说，我差遣你们好像差遣羊入狼群。哪里有一个父母会把小孩子放到狼群当中呢？可是我们的主就这样子，我们进到这个世界，各位，是羊入虎口啊。那怎么办？我们就要被吃掉啊？不不不，耶稣说不要被吃掉。耶稣说，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耶稣在两句话里面用了四个比喻，一个是羊，一个是狼，一个是蛇，一个是鸽子。如果我们是羊，表示我们很笨，我们很脆弱，要跟这些狼一起生活，要跟他们传福音，要跟他们一起生活，你就必须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耶稣讲要灵巧像蛇，就是英文通常翻 cunning， 狡猾像蛇一样，就是那个字，创世纪，耶和华所造的万物，唯有蛇比一切的活物都更狡猾。就是我很少听到这一类道，就是基督徒你们如何狡猾，如何我们如何学习像蛇一样，我也没有讲过，因为不敢讲。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知道，我受林道亮院长很大影响，林院长就说，哎呀，他很遗憾，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从来没有人讲过，他说应该讲，因为这是主的吩咐。那我们怎么灵巧像蛇，怎么狡猾像蛇，说起来也不是太稀奇啊。我们今天就看这两段经文。这个以色列人在被欺负的时候，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是打不过敌人的，这个以户呢他就送礼物，送礼物呢其实是要刺杀。写的也很幽默，他两次讲，伊基伦极其肥胖，肥肉把那个剑夹住了哈，这很幽默哈。而且我觉得也很笨呢，那个时候刺杀还蛮容易的。王啊，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他就居然让他跟他独处了。你看，以户伸左手从右腿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就是很轻松愉快的，然后他就逃走了。总之，这个事实是用欺骗的办法，是用暗杀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任何一个地方对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有责备的地方。事实上应该还有一些称赞的地方，就是他让国中太平很长一段时间。好，这个是以户。下面就更有意思了，就是第四章第五章。这个我们知道的就底波拉，我们知道的是巴拉，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个人，一个女性啊。好，底波拉是一个女士师，在以色列人的艰难战争中的时候，他们有一段时间是被迦南王耶宾辖制。那耶宾能辖制他们，是因为有一个将军叫西西拉，很厉害。以色列人被辖制，就呼求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就叫这个女士师底波拉找另外一个人巴拉说，好，耶和华要你去打这场仗。那巴拉说，你要跟我一起去我才去。好了，就这个事情也有很多值得讲的，不过我们不去讲这些，因为不是重点。巴拉呢率领以色列人跟敌人作战，是得胜了。然后得胜了呢，这个西西拉的这位将军呢就逃，他的部队被打散了，他逃。在士师记第四章十七节，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今年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今尼人西百家和好。就是他跑到一个帐篷，这个帐篷是跟他们结盟的人，是好朋友。如果我们再看前面的话，这家人是特别跟他们好。我是不知道男主人那天到哪里去了。这女主人呢，就是雅意，十八节，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我不知道是不是雅意在这里非常符合了灵巧像蛇。他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你知道我在这里也马上想到了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第一个英雄，就是妓女拉合，跟雅意好像，很会讲话。雅意是要杀他，但是要杀他很不容易，因为西西拉很强壮，跟拉合要保护那两个探子非常难一样，因为耶利哥城的人很厉害。所以你要能够骗，你要能够舌灿莲花，你要能够把耶利哥城的那些警察骗走。哦，他们已经逃走了，你们赶快去追啊！演戏演得好像，这些人就被遣走了。拉合做的事是对的事，圣经称赞，我们也称赞他，因为向耶和华和耶和华的子民投降是最正确的一件事，但是行为里面很多我们承认是说谎，是欺骗。好，现在他也是。从一个角度来讲，西西拉是一个落难的将军，他的部队通通被打散了，他步行逃到这里求助。这个女人是不是做了一个她不必做的事情嘛？她就不帮嘛？当这个西西拉跑过来的时候，跑进来的时候，哦，不行不行，以色列人在就在附近，我把你藏了，藏不住的，你去别的地方吧。她可以这样，但是她收了她，叫她安心，叫她安心的睡，好杀掉她。对，这是一个敌人，这是以色列百姓的敌人。但是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对敌人吗？各位，我真的要说，我不知道。好像 我们基督徒不应该用敌人的手段来对敌人，好像不应该，但是我也承认这好像是一个需要去想的事。亚义说谎，而且说得很真，而且是用一种最大的温和的态度，而且是在他西西拉最需要的时候，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然后好温柔啊，就让他躺下来休息，用被把他遮盖。那么西西拉对亚义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亚义打开皮带给他奶喝，仍旧把他遮盖，就好温柔啊。西西拉说，我要休息一下，你帮我挡一下，有任何要来的话你都帮我挡一下。然后他太累了，这个战争打得他很累，疲乏沉睡。西百的七牙役进了帐篷，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兵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然后巴拉追赶西西拉来到这个帐篷这里，牙役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好，以色列后来对亚义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第五章二十四节，愿基尼人西百的妻亚义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那么最后的结论在第五章最后一句话，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好，要做一个结论了。这是主的吩咐，我们在世上，我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而我刚才特别讲了一点，就是我们在世上，我们要有共同的立足点来做事。是不是在战争中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太 gentleman， 在战争中的时候是不是胜利是一件不知道是最重要的事还是很重要的事？各位，很多人不用脑筋想都会说，战争当然就是要求胜利嘛。可是战争如果你最重要是求胜利，像北越的以前国防部长，那么还有一些名人都说过，战争只有一件事，就是要胜利，不顾一切代价要胜利。现在很多人对这个话就知道不能随便讲的，不顾一切不行啊，毒气就不可以用啊，一次大战以后毒气就不可以用啊，不顾一切要得胜利，你可以投原子弹投到多少多少颗，不顾一切。是不是战争还是有它的代价？当战争太悲惨的时候，比如说南北战争太悲惨的时候，很多士兵还有军官都会说，绝对不要再有战争了，任何的理由都不足以要我们打仗。听起来在你厌战的时候也会觉得这很合理，可是当你要保家卫国，当你一直被人家欺负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希望打他一仗？哎，这个世界太多事情我们不懂，即使基督徒，我们每天也要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每天都会犯罪，甚至在我们做最对的事上也有不义的地方。亚义所做的，或者是耶稣吩咐我们做的，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觉得很像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不义的管家。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篷里。我想意思就是， 我们尽可能的诚实公义，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我们是活在不义的人当中，我们自己也是不义的人，所以我们每天需要求主赦免，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但是第二天我们也又需要有灵巧像蛇的时候。我的结论是这样，怎么去应用，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主，我们看到敌人被消灭的时候，甚至看电影里面我们不喜欢的人被消灭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高兴。主，但是像所有的战争里面，死者不也曾经是一个白白胖胖可爱的婴孩吗？死者不也一定有父母，也许有家庭吗？主，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战争，没有办法避免杀戮，没有办法避免罪恶，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求你拯救，求你让我们勇敢，求你让我们谦卑，带领教会。如果我们走不出一条路，这个世界更走不出来。我们有路，耶稣是我们的道路，求你教导我们怎么走。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